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英淑。
哎，那欢迎大家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的微声音哈。我们刚才在开玩笑说，虽然这个艺术那边哈，你看这个有装修的声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觉得我听起来可是不是那么很舒服，但是想想我觉得艺术才不容易，因为你就坐在他那儿附近听着，我们还只是隔得远远的听着那一点声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保持进入这个主持的状态挺不容易的啊，我们表示慰问。
谢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气息嘛，我们在早上给大家传达了一个对吧，比较现场的生活的气息在我这边传过去的。
有时候你想，如果生活当中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哇好可怕，那说明现在我们的工地也在正常的施工，很多正常的生活也回归到了正
复工了。
对对对，然后经常开玩笑说生活中难免有一些杂音哈，但是要学会自己开启这个静音模式。比如说这两天我觉得刚才艺书之前聊到家里的小猫猫我就笑了，哎呀这两天给你吃不少的药是吧。
是，就是这两天我深刻的感受到一种什么叫别人家的猫啊，就是我家的猫跟别人家的猫的区别。因为我昨天晚上出去吃饭坐那个轻轨，在轻轨站就看到一只小猫在那边坐着，在等轻轨，特别有趣。他坐在那个轻轨的座椅上面，就在那边等轻轨，我就过去看是不是一只小野猫嘛。但是过去看到他那个牌子上面就写说，他住在附近，然后他没有丢，还有 I'm not lost， 他没有丢，然后就让他 leave her alone 这样子，
让他散个心是吧？
对对，我经常在轻轨附近看到这只小猫在附近，就没事就出来遛弯，特别可爱，而且对周围的居民都特别友好。所以我就对，就想到了自己家的这只猫，今天早上起来差点没有水漫金山，把我家水龙头打开，差点没有把客厅全淹掉，就这个样子，就在心里面一片心累啊，就觉得说别人家的猫跟自己家的猫，
哎，它都会开水龙头啦。
啊，对，我家那个水龙头就是你把它就是头拱上去，
抬起来就可以了。
对，挑起来就可以了。所以就是第一次，这个我感觉我家的猫长大了，有一种就是心里面深深的担忧。
哎，下次给它换成那种阀门的，我赌它还能拧得开。
这两天在跟我闹情绪，昨天是把我家电脑那个鼠标直接拔下来，就是叼到自己的窝里面。我回来一找，哎，怎么鼠标明明是在电脑上接着的不见了？这个，
其实小动物特别像小孩子，你自己有没有总结一下为什么它这两天对你这么反常啊？
对，这段最近一段时间是有一点点忙，所以可能忽视它了。对，求关注，我觉得是一种求关注的情绪。
是多陪陪它哈，有空的话。然后昨天特别好玩，也是因为我喜欢种菜种花嘛，就周围有一帮这个花友和菜友，昨天晚上朋友给我拿一个葫芦过来，自己种的葫芦，哎呦，我觊觎了好久，你知道吗？因为葫芦嘛，你知道，葫芦其实在家里就是我们只能说民间传说哈，他们特别是有一些就是相信风水和易经之说的朋友，就说葫芦在家它是镇宅辟邪的，因为它还有福禄两个字的谐音在里面嘛，福也有，禄也有，所以我觉得拿那个葫芦特别喜欢，因为朋友已经把外面它本身就是才摘下来，它有一层青皮儿，他把那个皮儿给我摘了以后磨碎过来，我从来第一次抱到这个，就是以前只是看的，比如说吹的葫芦丝啊，或者上面有一个，就抱到一个现摘，就是摘下没多久的一个葫芦，我根本没想到那么光滑。我昨天晚上抱床上，早早上床去听书嘛。听那个资治通鉴，然后我就一直在盘那个葫芦，我说可能过不了多久这葫芦被我盘出包浆来。然后昨天就有朋友在微信里问我说，哎，你说那个葫芦我家也种的，有它怎么个好法，然后说这个包浆是怎么回事哈？这个包浆是我开个玩笑，因为你知道玩那个文玩的嘛，他就比如说他就盘几样核桃，我们经常开玩笑，还有那个串儿对吧， 还有就是什么橄榄呐、啊，还有就是盘葫芦，就是你摩挲的久了，哎呀，说难听就是那个油就上去了，然后它就形成那个像那个就是玉器外面不是经常开玩笑就是那个包浆嘛。像老坑出来的那个包浆一样亮亮的，其实就反正寻找点生活的乐趣呗。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嘛，哈，老窝在家里面，总是自己要找一些乐趣的。
啊，确实每天要关注一下身边的一些比较美好的事物，去寻找一些像对吧，每天我路过轻轨觉得好像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突然看到一只小猫啊，心里面就生出一股暖意，觉得这个生活还是挺美好的，就是偶尔会看到这些，像你会关注一些像葫芦这种比较微小的事物，
盘着盘着就睡着了，你知道吗，它就有点催眠的作用，特别治愈系。什么时候等我盘的差不多了，我借给你玩两天。
好，
你这没想到它的那个表面就光滑到你叫肤若凝脂，光滑到你简直是，但是因为自己上了年龄老皮老脸的了，你就摸起来那种感觉不好，你摸的它的话就特别莹润光滑的感觉，很久没有摸到这种像婴儿肌肤般的这种感觉了。而且我像你看到小猫一样，可能有一天没看到哈，就像个老熟人一样，会总归心里哎少了点什么的感觉。
嗯，特别有意思。我还在就是想到我以前看的一部电影，就是那个叫日本的哈奇的忠犬八公，对，哈奇
秋天犬，
在这个对在火车站等主人回家，然后每天送主人去上班，啊，哭的一塌糊涂，就对。所以很多就像我们说植物啊动物其实都是有灵性的，
对，
特别有感触。嗯，
听得出来是一个很爱动物的人，爱生活的人。所以我们就说每天见的一下，你有一天见不着空唠唠，就像听我们 SBS中文普通话节目一样哈，一说，所以听众朋友要坚持听，听到有一天，哎，我们节目你没听到，我就觉得您如果产生失落感，那就对了，这个就对了哈。所以我们在这给大家说，我们 SBS 要向全澳华人推出我们的全新网站 SBS 中文，就是 SBS Chinese， 会在2月份的农历新年正式上架。
嗯，网站地址是什么呢？是 sbs.com.au/Chinese， 以前是 Mandarin， 现在把这个 Mandarin 改成了 Chinese， 它将是移动端优先的数字服务，向华人呢提供独立可信赖的澳大利亚新闻信息还有娱乐资讯，向受众传达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全球其他方面的新闻。所以呢，这个网站的内容将是以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的形式发布，同时提供普通话以及广东话的音频内容。
嗯，那么到时候会是以短视频啊、文章啊还有音频为特色哈，大家可以到时候来，希望成为您的首选网站哈，大家可以了解一些突发的及时的新闻，而且呢我们可能会涵盖的面也非常非常的广，从卫生教育到美食，哇，最喜欢的还有金融。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 SBS 为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群体提供这个非常独特的多元服务的一种延伸哈，会以 SBS 电台的中文广播和播客服务，还有包括 SBS On Demand 上不断增加中文集锦作为我们的一个内容基础。
SBS 音频和语言内容总监徐敏慧 David 华就说呢，我们很高兴在全网服务核心处是推出全新服务 SBS 中文来庆祝农历新年的到来。他就说 SBS 中文将巩固 SBS 作为澳大利亚中文受众可信新闻来源的角色，提供更多的对澳大利亚华人来说颇为重要的全新独立的新闻及信息，同时讲述华人社区的故事。
嗯，不仅那个深刻反映我们 SBS 现状，为社区提供信息，还可以反映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来不断的满足我们听众朋友、读者和观众的需求。好，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一条呢，就是前几天联邦卫生部的首席医疗官保罗·凯利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对于外界最近关心的一些问题给出了解答。首先，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疫苗。
保罗·凯利就说呢，对辉瑞疫苗在瑞典、挪威导致的多名老人死亡的事件，不应该仅仅是理解纸面的意思。他就是说呢，我们的药品监管局正在和挪威同行以及欧洲的药品管理局就这一情况来进行一些直接的谈判。他就说，挪威正在非常直接和具体的研究这个问题，针对其中的每一个病例来进行研究。那针对阿斯利康疫苗有效率不高的问题，凯利教授就没有排除为已经批准的新冠疫苗增设加强剂的可能性。
嗯， 好，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翘首企盼疫苗出来哈，关键是疫苗的安全性、可靠性哈，什么时候出来？然后很多朋友我估计都在网上对照过，不是有个标准吗？你属于哪个阶段？就我自己对照一下，我其实我猜也猜到我是在哪个阶段，因为大部分人都在那个阶段哈，除了一线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还是我们 SBS 的一条新闻，说在悉尼接受酒店隔离的人呢，就找到媒体反映情况，说希望啊能够住个带阳台的户型哈，但是呢，这样可能就是可能多能够呼吸点新鲜的空气，能够看到外面哈，但是呢，说需要带阳台的就要多交钱了。
我怎么就是感觉我昨天看到一条新闻啊，这个就是说，在澳网，这个是在澳网公开赛里面，对于那个选手啊，跟不仅仅是这个酒店隔离的人，还有就是在澳网公开赛过来的一批球员和一些相关的机组人员，他们住的一个酒店，他们也是要求说想住有阳台的房间，可能在这个准备澳网期间，可能想在阳台上挥一挥杆呐、运动一下心肺啊，但是好像就是说，如果有阳台的户型，确实是需要多交钱的。
感觉好像就买房子要朝南朝北的，到时候是不是也要多交钱？其实真的，你想象人真的疫情被隔离的时候，心情本身就是属于惶恐、担忧，然后压抑。如果这个时候让他看不到外面的天，肯定是挺难受的。就像如果就是一叔估计也坐过游轮，坐游轮的话也是有阳台的，它会贵很多，是不是？是不是因为酒店里它有一些房间难免就是没有阳台的哈，可能是不是人比较多，还这双方面大家都能够照顾到是最好的，也要体谅这些。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不说的，就是在疫情当中被隔离的人，那心情也是要照顾到的。那么这个拉达高维呢，他是联合国难民署的律师，他从去年11月中旬回到澳大利亚后，就在悉尼的Sussex Street 的美丽通酒店哈 Marriton 的这个酒店进行隔离。那么在预订房间的时候，他就被告知啊，带阳台的户型每晚要收100澳元的这个额外的费用，那么两个星期一下就是1400澳元。
高维和丈夫呢有一个7个月大的孩子，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在隔离期间呼吸到室外的新鲜空气嘛。他当时就说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只能接受这笔费用，而且被告是必须要当场将这个费用付给酒店。这笔费用跟他们之后收到的这个隔离费是分开的。
就先把阳台费给交了是吧？
对，先把这笔费用交了，才能把这个房间给你住，然后住完了之后，他们才能收到隔离费。那在退房的时候呢，高维就向酒店方面提出了质疑，最终酒店还是减免了400澳元。
打了个折。那么还有一位叫做伊丽莎克鲁格，她是从洛杉矶回到澳大利亚，也遇到这个类似的问题哈。她选的酒店的阳台就被收了500澳元。克鲁格就觉得，哎呀，这心里不通，心里不服服啊！你开玩笑，呼吸个新鲜空气，这是住户的最基本要求，对吧？酒店收这个费用，他觉得是非常残酷而不公平的。
那目前呢，隔离酒店正在跟新州签订一些合同，为到达新州的一些人员提供隔离房间。从2020年7月18日，就去年的7月份开始，新州出台酒店隔离费用。其中这个费用是怎么算的呢？以团体形式抵达的人当中，第一个成人的费用是3000澳元，其余的成人每人收费1000澳元，儿童是每个收费500，那3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而且这笔费用要在2周隔离期满之后的30天内支付，其中包含了所有的餐饮的费用。如果有特殊情况是可以免费，但针对经济困难的住户也是有一些特殊的安排的。
那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聊起来哈，这朋友这两天还在隔离当中，因为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就经常需要从澳洲到海外去。那么就是光是2020年这一年，他被隔离了4次。我给他算过，1次14天，他去年一年有56天是在隔离当中度过的，所以就是一年有1/6都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软禁当中度过的。哎呀，大家都要讨生活挺不容易的，有时候你也不是自己想要飞来飞去的。那你说要么待在家里，我就不能说穷死吧，不然家里穷，要么就出去冒着这有这个比如说飞来飞去的一些总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存在，但有时候也是挺无奈的哈，都挺不容易。
而且 对，而且特别是在这种酒店里面，如果是没有阳台的话，其实2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闷的。
是的，
你又不能出门半步。那我们在家隔离的话，也不是说隔离，就我们在家可能有些封城啊，它至少允许你出去购物，你戴上口罩或者是出去跑步都是被允许的，目前在悉尼。
对，
所以2周的隔离期其实是挺难熬的。
嗯，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你是主动宅和被动宅，可能心情不一样。比如说你平时在家里，你说领导说给你2个星期的假走吧，哇，我跟你说我头也不回马上就回去了，就到家里面，就这2个星期我真的除非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我真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就我可以在家里这2个星期天天睡到自然醒，上看片儿，对吧，追剧，然后睡懒觉，吃东西，然后还有就是研究吃东西，研究做吃东西，还能够打游戏。我觉得这2周我可以过得真的，怎么一到领导说结束了，这2周我觉得好短啊，我在家里没待够。但如果说把你卷在那儿就不行了。
我觉得你这个是会过日子，不是宅。
但如果是如果说就是你，我现在不允许你出去，你在家里待满2个星期，这是一种被动宅哈，这种感觉就很不舒服了，对吧？
哎，在被动宅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些应对策略。有的时候，在家里面被动宅，
养个猫跟他斗智斗勇。
对，真的，但也会增长一些厨艺嘛，对不对？在家里面也没事干，也只能就是去研究研究，做一些什么吃的。总不能2周的时间，总不能几个月的时间都去吃这个外卖，就吃久了也是会反胃的。我在去年的时间里面点的外卖，简直就是比我过去5年里面点的外卖加起来还要多。
所以点外卖不仅费人，而且费钱啊，还不如养个猫。我觉得在家里，它给你，比如说把水龙头打开了，你水漫个金山，被动的干干活啊，这种斗智斗勇的也可以打发时间。我们来看看新德里电视台最近的一条消息哈。看看印度，
这名男子呢，他在这个印度新德里的一名男子丢垃圾，却把自己扔了的这个视频在社交媒体疯传。什么样的一个视频呢？根据现场公共视频的画面，当时这名男子是懒得下楼丢垃圾，而是蹲守在自家2楼的窗台，想等到垃圾车经过的时候，直接将垃圾袋丢下。这是得有多懒呢？但是他在没想到丢垃圾的时候呢，甩得太用力，导致身体失去平衡，直接头朝下自己栽进了垃圾车里。更尴尬的是，自己扔的这个垃圾袋也没有丢中地方，而是掉在了街道上。
对，他就把自己扔到了垃圾车里，而垃圾丢在了街道上。小时候我们搞过运动会哈，一书，因为一书嘛特别的纤细，这小身板，小时候初中的时候，我估计像扔铁饼啊铁球这种根本就轮不到你，但见没见过同学扔啊，就是抡起来一下甩出去，有同学身板小的，那塑料体格的直接跟着那铁饼和铅球又一块飞出去了。
对对，是那种身形特别大只的，能够压得住的，底盘特大那种，能压得住场的那种。
铅球选手，趋势男同学这会儿在家。
我这种就是跳远，跳飞直接飞出去的那种。
你说跳远，我突然想到了哈，有一天我女儿在家里跟我说，她去参加了那个运动会回来学校的。我问她你参加了什么项目，她说就是在田地里的那种。哦，我说田径，因为在这边长大的孩子，他中文的表述就有点欠佳。我说你参加了什么，她说我参加了一个跳场比赛。我想了一下，我说你是跳远比赛吗？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天他说我那天跳长跳完跳远比赛完了以后呢，我发现我的脖子崴了。就我说你是脖子崴了还是脚脖子崴了，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他是脖子崴了，就是他脖子 twist 的扭到了，他不知道怎么来形容。然后就跟我一个好朋友就聊起这个事儿哈，那好朋友是个医生，他给我讲了更好玩的。他儿子有一天，他下班回家，他儿子问他爸爸，你会讲哑语吗？你能想到是什么是哑语吗？一说
哑语
不是鸭语，鸭子的鸭
啊，鸭语动物的语言吗？
不是，我也以为是，结果后来是怎么回事他把鸭子和鹅分不清楚，他以为讲鹅语就是鹅讲的语，所以他看过一本书，就是听过一段东西，就说有些人会讲俄语，他就以为俄字是鸭，所以他问他爸爸你会不会讲鸭语，这拐了好几个弯儿。有时候在这儿长大的孩子，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他在中文表达的时候让你挺好玩的。
是啊，太可爱了。
好，我们也经常说这个听我们的微声音学最时髦的中文，今天也不落下哈，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络热词儿，是送给所有的打工人。我们现在一个打工人，以前叫社畜嘛，叫千辛万苦，只不过这个辛呢是薪水的辛，跟大家解释一下。
指的是呢拿1000块钱的薪水却忍受几万分的痛苦。我们看到在广东，中国的广东中山，在今年新年伊始啊，1月11日，市民吴先生就因为腹痛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测，结果 B 超的报告单就显示呢，吴先生宫内早孕，胚胎存活。这吴先生吗？
我觉得这医生都怀疑眼睛了。
我怀疑我读错了，看错了。看到报告，这个吴先生就坐立不安，也怎么也想不通，就是说怎么就怀孕了呢？他是不是就怀疑自己的性别了？然后就
没有，快就他自己，他觉得自己平时挺注意身体健康，怎么就怀孕了哈？那他后来就找到给他出报告这个梁医生，梁医生说：“对不起，我用了 copy paste。”复制粘贴的，没有审核就发过去了。恭喜你吴先生，你并没有怀孕。我觉得吴先生可能吓得不是说怀不怀孕，就是吴先生本来可能已经都有二胎了，突然一看哇有三胎，吓一大跳啊！现在没想到医生活这么好干，复制粘贴就可以了。所以难怪动不动说都是临时工干的哈，这活儿我也能干，一天我可以看十几个百来号个专家号都没有问题。
是啊，闹出这种笑话。
对，给大家来分享离视频的一个很惊悚的一个新闻。
在26号的时候呢，河南商丘一名妇警，他去换这个液化气，把气罐里面的残液倒在地上之后，就非常好奇的用打火机来点燃。这个好奇害死猫，这能好奇吗？现场瞬间发生了燃爆。火球瞬间就将旁边看热闹两个孩子包围了，然后幸亏当时孩子的妈妈是在场，而且立即是冲出火海将孩子拽出来了，啊，孩子是无碍的。那当时呢，别说父亲没有任何的反应，人家父亲在火球窜出的一瞬间，自己嗖的一下就躲出去好几米。
你去看的时候，他倒那个液化气，剩下残液倒在地上，那孩子都还站在那一滩那个液化气上面的，他就敢那么去点，点了以后他自己没看，窜得可快，把孩子完全就裹在火海里面，太吓人了。那父亲是反方向窜，母亲是赶快冲进火海里把那孩子给捞出来了，幸好孩子没受伤哈。我们就要说这个，
我看到好奇这两个字，好奇用打火机点燃这几个字，我当时就有点懵了。就想说这位爸爸确真是爸爸吗？
就是有熊孩子还有熊爹哈。再来看一下那个每日邮报，最近英国有一个外科医生都50几岁被法院判刑了，而且把他行医执照给他停了。为什么呢？因为他2013年给两个病人做移植手术的时候，把他自己的名字姓名的首字母，一个是 S 一个是 B，他的名字，他叫 Simon Bramhall， 他把自己的 ASB 刻在了人家的肝脏上面。
因为这个是在
真是
英国嘛，
对，我觉得患者好无辜啊，
所以现
真的是
先对啊，现在的大那个在英国大家可能就是直接忽略这个字母了嘛。我们现在看接下来的故事啊，2018年他其实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被判罚了10000英镑。那么近日呢，因为这个受害者申诉，他再次出庭，他将自己的这个行为是归咎于工作压力太大了。那当时医疗委员会的就主张吊销他的这个医生的执照，但法院是决定暂停他的行医资格。这个行为啊，其实是比盗刺油还要更恶劣啊，他真的是挺配得上这两个缩写字母的。
就是啊，我觉得患者好无辜，我做错了什么？你还在我肝脏上去刻上你的名字。所以现在想想看，当初这个孙悟空哈，跑到五指山下的如来佛祖的手心里写上到此一游还撒泡尿，为什么佛祖这么生气哈？可以想到的。那么现在这个医生的行医资格是给他吊销了。我们来看看，就是西部网的一条消息，最近山东济南有第一中学的门口，有个李女士就带着5岁的儿子去考场外感受考研的气氛，然后5岁哈，考研的气氛。那李女士说，儿子还有16年就要参加考研了，大约有5840多天，带孩子过来感受一下这种考试的氛围，早点进入这种感觉，对他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现在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还是相当重视的，是从这个，我就听说现在在中国很多小孩子啊，从4、5岁开始去学编程了，然后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啊。但是据说 没有确切的证据啊，我听说这个根据我自身的个人经验，好像我在7岁以下的这个经历都不大有记忆的，做了些什么事情
都在玩去了，
对，什么样的熏陶可能潜移默化，但是记忆真的是非常浅，我都不知道这个5岁的儿子他在长大之后会不会记得这个曾经到过某考场外感受过考研的氛围。
嗯，觉得5岁的孩子就让他玩吧，可劲的玩，人现在童年越来越短了，我觉得童年都被压缩了，是吧亲爱的，现在就是那我亲爱的脱口而出。
对，我相信谢欣你有孩子在这边接受过这个幼儿教育啊，你可能特别明白，就是澳大利亚这边的幼儿教育跟中国的幼儿教育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就是他特别鼓励小孩子在比如说5岁的时候就鼓励你去玩，在玩中去感悟很多的成长的体验，比如说其实在澳大利亚的教育里面，比如说3岁到5岁或者是3岁到8岁的小孩子他们对于这个阶段小孩子主要教育是集中在比如说他怎么样去跟人相处，怎么样去交朋友，怎么样去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素质教育，我觉得他澳大利亚的教育跟中国教对幼儿小孩的教育还是在这点有本质的区别的。
嗯，反正我也懂不了那么多道理，我就唯一想一点，我自己做不做得到，我自己就是一个好吃好玩的人，所以我觉得没有资格去要求别人，如果父母能够以身作则，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就是父母都是孩子的好榜样嘛，因为我自己自觉无法成为一个好榜样，反正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可言，最大的一点他开心就好，成为一个健康的正直的善良的然后能够养活自己的人，不给社会添负担，我觉得就可以了哈。所以我们家孩子都养得肥头大耳的接下来时间关系，今天要说给大家带来的威武的大爷依然没有带来，又食言了哈。那接下来就把这首《复乐园》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中不见不散，我是谢欣，
我是陈一舒。
嗯，明天早上哈，我们依然给大家会带来周五的文化苦丁茶。
那个嚷着要离开的小孩，后来有没有幸福起来？那个耗尽他一生的等待，后来是否把委屈解开？太多人追逐摇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